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旧约导览。陈德光主讲。
你们应当穿些上书，愿为他是至善因他的恩慈永远长存，他的恩慈永长存。
那我自己过去是在鲁文大学读圣经啊，那回来快20年啊，在神学院。其实我跟你们是一样啊，我是教会里面叫平信徒。就是跟你们一样，我的小孩今年10岁啊，所以跟大家是完全平等，那所以我过去有这样的天主的一个给我的机会啊，做了这样的进修，所以在神学院都是开旧约的课啊，旧约圣经的课，同时啊也在辅大服务，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慢慢的进入我们的主题好不好啊。这一本书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啊，都有一本这样的书摆在身边啊，这是旧约导览，这是光启出版社的一本好书啊，作者叫沙邦杰，但是个外国人啊，是个法国的圣经学家。你们可以看前面的导言啊，前面的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序言，是1999年的时候啊做了一个序言啊，那你们在里面就可以发现啊，这是一本书是我当年要回国，就是1993的时候，我问我的老师，一个本笃会的圣经学家，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啊，我问他，我说回来我要用什么书比较好啊，他就毫不犹豫啊就提到这本书啊，所以是法国圣经学家叫 Etienne Charpentier， 那所以这本书后来我发现原来不只是有法文本也有德文版英文版甚至西班牙文版，那也了解到这位神父啊，沙邦杰神父，其实他是旧约跟新约都通的，所以很少啊，在圣经的学界里面啊，他旧约跟新约两个都有研究，所以用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是非常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可读性啊，那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在我们保禄校女会书店有这本书是英文的啊。后来这本书就得到这个光启把它给翻译所以你们看到我在序言要是你们有书的话可以把它翻开啊，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大的特点叫文史哲三合一，三合一啊，什么叫文史哲三合一呢？这是文学、哲学跟思想，文学、历史跟思想。所以圣经是文学的书，圣经当然是文学，是一个经典，对不对啊？那圣经也是历史，圣经也是宗教的哲学、宗教的思想，所以我们叫文史哲不分家。那在传统的我们的所以说在传统的我们的古典的经典都是这样的。你看《史记》，对不对？司马迁的《史记》，它是文学。它也是历史，它也有这个哲理，对历史的观点，春秋，对不对？孔子修春秋，春秋也是历史，也是文学，也是一种历史的一个哲学啊。所以我们的圣经是一样，文史哲三合一啊。那第二个特色，新约跟近东的文化兼顾，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它是在中东近东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小的区块，所以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了解犹太人的故事，比方说伊甸园为什么有蛇，那你知道原来蛇是在中东是怎么样的一个象征，在台湾就通通被吃掉了，就不会吃苹果了，对不对？但是在中东啊，它是一个恶的象征。我们今天看是魔鬼，对不对？所以有不同的，因为不同的文化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象征。它在人寻找生命的过程，蛇按照一个神话故事，基尔甘尼斯，巴比伦的神话故事它是一个障碍，人寻求生命的过程呢，它是一个障碍，所以很多的背景，除非你了解近东的文化，否则很难去说明。那第三个特色就是这本书啊，虽然这本书不是很厚我们来看的话，这本书大概200多页但是很多的图片，很多的地图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特别对初学的人很好对资深的你要介绍他介绍圣经也是很好的一个工具书所以我最后我还提到用了我们文化里面书法国画的艺术有一句话叫宽可走马密不通风宽可走马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到处有限的篇幅，对不对？200多页，但是里面很宽，里面呢你觉得很舒服，好像都在浏览，很宽这个寻幽探觅，一点不累，这密不通风，等于说需要介绍一些专题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好话都说尽，对这本书这是一句话，希望你们呢好好的用它。今天只是个开头，对不对？你们有了这本书之后，今天是帮忙大家怎么去入门，之后的话可以变成你们的一个很好的凉拌在对这个圣经旧约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慢慢进入这本书其实一共有分开一共有分开8章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目录前面有分开8个章，这8个单元那8个单元之前有一个所谓旅行前的准备，所以作者他好像要带大家去旅行，去到圣经的世界去做一趟的旅行那他有6个小点，所以我今天呢第一个单元就是要带你们去旅行，那就按照这6个点呢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叙述。那后面有2个单元我们就选择后面其实这本书是按照时代的先后，最早是出埃及，也叫出谷，后来是耶路撒冷王国，北国以色列，第四犹大王朝，第5充军巴比伦。那后面有波斯帝国、希腊，最后压轴是圣咏，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一篇圣咏118，那所以我先跟大家讲这所谓旅行前的准备。其实我现在要给大家的不是一些资讯，因为资讯看了又忘，忘了又看，对不对？资讯就是告诉你版本有多少，旧约多少本，新约多少本那个看不完，我今天要给大家更重要的东西这是态度，或者是概念，好不好？一个进入了解圣经细部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态度所以这是在旅行前的准备，这是用我的语言究竟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特别是旧约那按照这本书的讲法，既然大家都有你们可以翻到这第一点呢，圣经是书或者是图书馆，有没有看到第一点在第8页那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 它当然是书啊，啊，当然是书，同时啊也是一个图书馆，等于说它是要触类旁通啊，要触类旁通啊，所以我在这两句话就带过了啊，把那个重点呢留在后面啊。那第二点啊，我念出来啊，一个重新阅读自己生命的民族啊，你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了解啊，圣经是一个见证文学，这是见证天主的爱，见证天人往返，这是天人关系里面的一个见证的故事。他告诉你啊，天主是多么的美善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所以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重新阅读自己信仰生命的一本书啊，一点都不为过。所以圣经其实是讲自己的见证自己的信仰生命的故事。那当然圣经的作者啊，他是他的文笔来透露这样的讯息，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掌握住啊。所以要是我们翻过来啊，有书的话就慢慢其实啊他的生命就变得一本书了所以在第十五页就是他慢慢提到啊，原来一个人的生命就变得一个生命的记录啊，我们说见证文学都了解什么见证文学吗？它是一个目标的，它的写作是一个目标，它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是一个目标很可爱，因为它主观，所以它真。我们不要要太客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啊，有时候啊，它没有这个主观的生命的参与感，所以没错，它是一个信仰见证的一个生命的一本经书啊。它也是一个事后的一个反省，事后的一个信仰反省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也许活的年龄不一样，对不对有年轻的，有比较年长的其实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生活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做一个信仰的反省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天主暗暗在领导也许那时候吃大亏倒大霉犯错误，但是从后面来看的话好像天主就是要你啊有这个经验有了这个经验才体验到天主的大爱跟天主的宽恕天主怎么样很奇妙的把你啊这个生命啊让你加深对生命的一种体悟所以圣经没错它是一个信仰的体悟所以你慢慢会觉得奇怪，圣经不是天书吗？从天上面掉下来啊，老师好像不断提到什么见证啊，你们会想到，但是圣经啊，它是天书没错，但是它一定有人为的成分，一定有人为的成分，人为它有见证的问题嘛，天主不需要为自己做见证，见证的是信仰。天主的人他用他的生命来做见证所以慢慢你们了解其实圣经其实有他的作者有他的跟天主合作的作者那这个观念呢、希望大家应该保持下来。以前我听说过在一些场合有一些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他圣经为什么不像中国的什么论语每一条都是大道理，圣经里面有时候有一些用今天文明的标准为什么有一些特别在以色列民族有一些很就是充满暴力，对不对？或者是这种狭隘的民族的色彩，希望天主诛灭敌人，对不对？诛灭埃及人等等这些言论看起来我们也许会觉得果然圣经比不上这些大道理。其实我们要这样去懂天主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展示他自己，让我们的圣经更真实充满人性的一些局限甚至是缺点那在里面 见证天主的伟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文学，而不是真的从天上面掉下来，然后一条条大道理啊，我相信呢，大家看到也很难把它给消化吧，对不对啊？所以圣经我们的圣经的特色其实就是在于啊，它是一个见证，见证的人也许是大卫王，大卫王我们都知道他曾经犯过罪，对不对？但是没有影响他的伟大，他是圣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后面呢，在这个旅行的准备啊，在这个重新阅读自己民族的历史啊，也提到一个问题啊，圣经究竟是真的，是正确的还是真实的？所以有两个字，一个叫正确，一个叫真实。那当然了，这是从翻译过来的。正确就是 exact， 正确就是有没有错误，是对跟错的问题，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叫真实，英文叫 true。所以外国字啊，一个叫 exact， 一个叫 true。他问圣经究竟讲的东西啊，是对错的问题啊，还是真假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社会的语言，对错跟真假一样吗？其实经济来分呢、可以不一样。什么叫对错？对错比较科学性的，资讯性的。比方说今天啊、我们说九点钟开始，要是你说不对，十点钟开始，那就错了，这个资讯就错了啊，对不对？所以对错是个资讯的问题。那人生的意义啊，不是对错的问题，是真假的问题。在语言来说是真假的问题，所以它是另外一个层次啊，它是真假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啊，有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或者是一个假象啊？那为什么谈圣经的时候要面对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信仰它基本上啊应该合乎这两个标准，应该合乎这两个标准。要是我告诉大家，你说没有亚伯拉罕这个人，也没有梅瑟这个人，甚至更夸张，没有大卫王，没有什么，那我们信仰去了哪里呢？没有耶稣，那岂不是信仰都是，对不对？不能成立嘛，对不对？所以很重要。所以第一个观念呢是资讯面，对错的问题，它有。所以我们谈圣经啊，有时候会碰到这个问题，先从客观的资讯面去检查，有没有这个事实的存在，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全部，因为你留在那边呢，你只是留在一些数目字，哪一个年代啊发生了什么啦，或者一些数据，对不对？究竟有多少人离开埃及？圣经说是60万。男众60万，要是每一个人男众后面有一个家庭加10个人的话，600万，对不对？600万人浩浩荡荡从埃及出来，那可能吗？你要去研究那个路线怎么走，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资讯面，这是对错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也是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因为这个代表信仰的客观性，但是这个问题啊，看了之后，这个不等于全部啊，我们的信仰生活要探讨的，信仰生活、有了这个资讯面之后，它还要进入一个所谓真假的问题，真假的问题啊，就是从刚才提到出埃及这个事情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天主跟人究竟有什么新的一个关系，那这些啊叫真假的问题啊，一个真的一个生命，假的一个生命啊，那为了让大家不要悬在空中啊，对不对啊？我在这里啊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就懂了啊。要是我按照圣经的这个先后，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要不要看啊？这个在我选的章节了啊，《生命记》29章第4节，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跟我翻《生命记》29章第7节。 戴在手上面就有四高圣经啊，要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念出来好了好。所以在四高274页啊，274页，生命记29:4啊，我念出来啊，这一段是讲，他们回啊以色列子民啊选民呢，他们回忆过去在旷野，我们说是40年了，他回想这段时间究竟是怎么样走过的这40年呢？我念出来啊，我在旷野中40年之久领导你们啊，这天主的话，这梅瑟啊，代表天主来发言，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坏，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当时你们没有吃粮食，也没有喝清酒、醇酒。这是要你们知道，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你们有没有念过这段经文？你们念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再说一次啊，40年哦，衣服没有坏，鞋子没有破。兄弟姐妹们，可能吗？你们的衣服穿了多少年呢？你们鞋子穿了多久啊？其实啊，从资讯面来说的话。从资讯面，很奇怪，对不对？我们一般来说，一件衣服啊，特别台湾这种天气，怎么可能啊？你穿好几年，对不对？已经有汗了，有脏了，你要洗了就会坏掉，对不对？那鞋子的话也会穿破吧？对，你们一双鞋可以穿多久？对不对啊？所以40年没有坏啊、哦，好，所以啊，你可以发现这一句话。它有两面，一个是资讯面的，资讯面的话，让你去回想，原来他提到在旷野，那什么叫旷野，对不对？那从埃及出来，今天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啊，今天一直半天就到了，对不对？当时竟然走了40年，对不对？所以他也是资讯在后面，那多少人走啊？我刚才讲了，圣经说是这个60万，对不对？那也许600万，对不对？那这些都是资讯。那后面也提到衣服啊、穿的衣服啊、穿的鞋啊，这些都是资讯。资讯有它，我们的资讯要注意到它所谓对错的问题。那有一些地方啊是可以了解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他很难了解的地方，就是我刚才所强调的，怎么可能40年衣服没穿坏，鞋子没穿破，对不对？所以在资讯面起码你确定有这个事实，就是一群人离开埃及，梅瑟领导出来，就是导演这个很有名的出谷，对不对？寻找自由，对不对？寻找福地。但是不解的就是这个秩序呢，好像有一些被重新的这个设计，怎么可能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坏鞋子啊？所以啊，我刚才就讲了，秩序面呢能够帮助你到一个程度，确实离开埃及啊，然后天主的恩惠，然后借着梅瑟的领导先知，对不对？但是资讯面呢有它不解的地方，要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很可能念到这里他就回家了，因为他不懂，因为他觉得不合逻辑，对不对？他觉得圣经呢是一个没有办法找到客观性或者是根据的书，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他很可能就再见就回家了。好，有信仰的人怎么样？他会留下来。留下来什么呢？他会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代表什么呢？所以这个叫真假。这个真假代表什么？代表他跟天主的关系啊，他跟天主的关系什么呢？所以天主的照顾啊，无微不至。这种语言呢是这、就是见证爱情见证的语言。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讲法？跟一个很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像一天呢，或者是那个人很穷，对不对？ 但是一辈子都没有什么缺乏，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没有吃什么他觉得很饱，没有穿什么他觉得不缺什么穿的，所以这种语言根本是爱情的语言嘛，对不对？一个晚上只喝橘子啊，结果他饱得很啊，回家妈妈喝了什么，喝了很饱，其实什么都没喝，对不对？其实这根本是爱情的语言啊，所以这个语言从这个所谓真假面，它是真的，代表他代表他的信仰的经验，这个信仰生活的经验啊，所以啊，这是很有名的这个所谓四十年啊。这个穿鞋跟穿衣服的一个讲法。